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12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去年参与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星期三是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的监禁。他们当中多位曾经是香港泛民主派领袖，包括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和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等人。他们都是北京当局所说的必须被取缔的反中乱港人士。香港當局去年以控制新冠疫情為理由，禁止每年一度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追思會。北京當局從來都不允許民眾以任何方式紀念甚至討論六四事件，而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曾經一直是中國唯一能夠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曾經是支聯會副主席的何俊仁上個星期在法庭上承認他參與去年的六四集會違反了法例，但說自己受良知和道德驅動，繼續悼念六四的歷史傳統並且銘記歷史教訓。他說即使支聯會被解散，六四燭光追思會被取締，他相信悼念六四的精神仍然會存留在香港人的心中。在何俊仁等人星期三被宣判的法庭外，一些活动人士不畏恐惧打出横额标语，向庭内的民主派人士表达支持。香港当局说会坚决依照国安法采取行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美国国会继续就美军上个月最后撤出阿富汗期间出现的混乱局面质询拜登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一些议员担心行政当局和军方在阿富汗的表现可能不利于应对中国的未来的挑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听取了美军驻阿富汗部队最后一名指挥官米勒上将的机密的简报。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英霍夫在简报会后对媒体说，米勒上将在简报会上表示，他反对美军完成撤出阿富汗。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拜登总统讲过，但是通过正常的指挥系统向国防部长奥斯丁、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表达过他反对的意见。美军在8月31号最后期限前完成撤出了阿富汗，但是在撤离期间，塔利班迅速占领首都喀布尔和几乎整个国家，由此引起的恐慌导致数以万计希望逃离阿富汗的民众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一些美国公民和大批担心受到塔利班迫害的阿富汗平民未能够在美军是撤出前离境。同其他共和党人一样，英霍夫说美国最后撤出阿富汗的行动是一场灾难，并且声言会以公开撤底和透明的方式寻找原因。他说他担心行政当局在阿富汗行动当中是不是这么无能，他们又能否期待他有一个连贯的中国战略呢？一向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另外一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亦都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之后说，今日是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以确保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并且确保美国绝对不会处在一个敌人不怕我们、盟友不知道能否信任我们的地位。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连续第二日接受国会质询，并且为拜登政府的撤军决定和美军成功展开大规模撤离行动作出辩护。他重复了拜登总统较早前的讲法，说中国最希望美军未来10年、20年继续陷在阿富汗。美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不会取消对塔利班的现存制裁，但是会确保对阿富汗受到威胁的民众提供人道救援。聯合國說阿富汗的危機迫在眉睫。布林肯星期二保證通過聯合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向阿富汗人民繼續提供人道援助。美國一日前表示將向阿富汗提供將近6400萬美元的新的人道援助。布林肯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的時候，就上個月美軍撤出阿富汗的問題面臨參議員另外一輪的嚴厲的質詢。他星期一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布林肯星期二在长达3.5小时的听证当中说，额外的资助将会满足重要的卫生和营养的需求，处理保护妇女、儿童和少数族裔的担忧，帮助更多的包括女童在内的儿童返回学校。布林肯并且表示，他将任命一位国务院资深官员来到重点支持阿富汗的妇女、女童和少数族裔。 呢笔美国嘅新援助将会绕过塔利班，直接向阿富汗民众发放，让美国呢个财政年度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嘅救援总数增加到3亿3千万美元。联合国呼吁系资助6亿600万美元喺今年嘅剩余时间里边，向1100万阿富汗民众提供食品、卫生、避难同埋其他重要嘅需求。英国国会领袖因为中国对一啲英国国会议员实施制裁，系而阻止咗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参加喺国会举行嘅活动。中方回应话，个别嘅英国议员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与合作，系可耻嘅懦夫之举。北京系喺英国等西方盟国对涉嫌喺新疆侵犯人权嘅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之后，对英国嘅一啲议员同埋机构采取咗制裁。根據中國駐英國使館的講法，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原定在9月15日在議會大廈與英中貿協聯合舉辦一次夏季招待會，中國駐英國大使鄭澤光應邀參加這次招待會並且發表講話。但是據路透社報導，英國下議院議長林塞霍伊爾和上議院議長約翰麥克福爾勳爵出面阻止鄭澤光在這個活動上發言。今年3月，中國對包括英國政界人士、律師和學者在內的9個人和一些實體實施了制裁，原因是他們在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待遇問題上散佈了他們所說的謊言和虛假訊息。霍伊爾說他不會永久性禁止中國大使參加議會活動，而只是在制裁仍然有效的時候這樣做。議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的主席格雷厄姆沒有回應路透社的指評的要求，該小組亦都拒絕指評。中国驻英国使馆话，呢次招待会会被推迟。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9月14号向香港交易所提交公告，证实恒大过去三个月物业销售成绩持续恶化，旗下两个公司偿付违约，已经聘请财务顾问研究解决方案。恒大仲警告话，如果资金紧张问题得唔到缓解，其他改善流动性措施将会冇办法取得预期嘅效果，会对集团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同埋营运嘅结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中国监管机构警告话，恒大债台高筑，如果局面唔能够稳定落嚟，将会喺中国嘅金融系统当中引起大面积嘅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報導香港當局以打擊罪案為理由，分階段實施電話卡實名制。我哋亦會播出專訪香港記協嘅主席陳朗星，佢寄語攻讀新聞系嘅年輕一代咧，要預期將來有可能被捕嘅風險，先至好立志入行。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九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參與六四非法集結案，判囚6至10個月。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理由，31年來首次不批准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多名支聯會成員以及民主派人士當晚仍然按傳統進入維多利亞公園，點燃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事後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等的罪名，其中支聯會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陣召集人陳浩桓等12名被告上個禮拜四承認控罪。法官聽取了各個被告的陳詞求情之後，押後到星期三判刑，其中3名被告獲判緩刑，其餘9名被告判監禁至6至10個月。 在法庭外声援各个被告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去年六四是和平集会，部分并没有犯罪记录的被告判监八个月，他认为判刑太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89年为声援中国大陆八九民运创立的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截至到2019年，香港警方连续30年每年都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的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时任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本案其中12名被告包括刚刚宣布辞职的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张文光、朱海迪、何秀兰、梁国雄、杨森、工党主席郭永健、前支联会常委麦海华、赵恩来、梁国华，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9号在湾仔区域法院承认控罪。案件由法官胡雅文处理，他听取各被告求情陈词之后，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三，即是9月15号判刑。有市民和民主派人士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获准保释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同埋啱啱出狱嘅社运人士黄婆婆。佢撑起贴上英国国旗嘅黄色雨遮，高呼支联会五大纲领等口号：
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释放维权人士，释放所有政治犯。
承认各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在法庭判刑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各被告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希望香港人在乱流下平安。
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乱流之下平安啦。咁就而我哋咁多位被告啦，都有一个入狱嘅心理准备啦。咁但系都希望其实其他香港人或者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够可以安然咁样度过呢一个乱流。
赵恩来又表示，香港人目前最缺乏嘅系希望。佢呼吁香港人无忘六四，勇敢咁样坚持自己嘅信念。
預備入獄嘅心情啦，咁但係就都希望咁多位香港人都能夠就抱持一個希望啦，同埋唔好遺忘我哋呢一件六四嘅事件。咁喺唔同嘅環境之下，都希望大家能夠勇敢地去到堅持我哋嘅信念，去到擁抱一個希望。而家我自己覺得，其實香港係最缺乏嘅係一個希望。但係只要我哋唔能夠唔絕望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香港人都能夠可以去到渡過呢一個難關。
法官胡雅文在判刑的时候引述上诉庭的说法，表示大型集会往往有潜在风险，因为参与者的情绪高涨，爆发暴力事件等等，因此即使一个集会没有任何实质的暴力出现，法庭亦都必须在判刑上考虑集会引发的暴力威胁或者其他严重影响公众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危机，例如公共卫生，这些情况都可能判以阻吓性的刑罚。法官表示， 2019年香港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虽然在案发的2020年6月的时候已经减弱，但是并不是完全消退。同时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威胁公众秩序、公共危机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法官认为正因为是这样，警务处处长才反对本案的六四集会举行。法庭判刑的时候亦都必须考虑当时的公共卫生危机。法官表示，明白到支联会在维园举行悼念晚会多年，有象征意义，但是法官认为悼念和维园不一定有关联，在疫情下主办方可以透过其他有创意的选项举行活动，例如网上互动悼念等等。法官表示，虽然去年参与六四集会的群众没有引起暴力，但是法官认为各被告公然无视公共卫生危机，完全不关注香港人的安全和健康，错误和自大地相信他们的共同目的，即是悼念六四，比起保障社区和公众免受严重健康风险更加重要。就算本案最后没有导致暴力或者疫情的爆发，亦都不会减轻各被告的罪责，因此必须判处禁闭式的刑罚。法官就煽动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分别判监禁一年和六个月为起点。其中何俊仁、陈浩桓和尹兆坚在本案的角色较主动，涉及的两项罪名都需要加刑三个月。法官表示，部分被告在法庭保释期间干犯本案，同样需要加刑三个月。在考虑各被告认罪、求情、背景和整体判刑原则等因素之后，最终判处12名被告监禁4至10个月。其中三名被告张文光、麦海华和梁国华，因为年纪大和健康等的理由，分别获缓刑12至18个月，其余九名被告判监6至10个月。案中五名被告梁国雄、何俊仁、陈浩桓、何秀兰和杨森，因为其他反送中运动案件，正在监狱服刑，法官批准本案刑期和其他案件同期执行，因此未有增加他们的总刑期。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三名成员星期三朝头早去到法庭外声援各被告，他们高呼口号：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暴政可耻，
暴政可耻。
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六四是和平集会，部分没有犯罪记录的被告判监八个月，他认为是判刑太重。
都是判无期，一个判得很重咯。你想想那些很多的白，即是那些有冇清有冇冇 record 的人都要判成八个月啦，咁样，咁我觉得会很重，因为呢个是一个很和平的集会。
记者问及今次六四未经批准集结案的判刑会不会对香港人日后参与悼念六四的活动造成阻吓，陈宝莹表示六四的历史不会被磨灭，他认为香港人日后的表达方式可以见机行事。
历史是不会被人磨灭的，真的道理啊、公义的东西也都不会即是随便被人扭曲的，咁最多就是冇办法能够公开表达嘅啫。咁我相信大家人喺香港人个即系咁多年，即系大家好清楚系发生咩事，亦都知道嘅真相系点样噶啦。咁佢用乜嘢方法表达出嚟，咁大家见机行事咯，系噶系咁噶。即系但系呢啲嘢系真相同埋我哋嘅谂法，我哋嘅系唔会有磨灭嘅。
陈宝莹又表示，香港出现一个新常态，就是一些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不断被加控更多罪名，刑期亦都可能不断增加。他认为当局不断打压香港人参与和平集会的人权，他感到遗憾。
而家有個出現嘅新常態就係拉完之後咧，再會繼續去檢控加嘅新嘅罪，即係算舊帳啦。咁我會覺得呢個就係非常呢個政府其實就係一個繼續係打壓翻我哋一個基本嘅人權啦，打壓我哋嗰啲不同嘅團體啊咁樣。咁譬如話好似社民連，咁我哋都已經有不起碼有五個嘅會員咧，就都喺嗰個監獄裏面啦。咁當然啦，唔單止係咧，其他嘅團體亦都有好多嘅人，因為一啲嘅我哋基本法所保障嘅集會人嘅自由啊、遊行嘅自由咧，因為咁樣係而家係被檢控同埋係坐監嘅。咁我當然咧，覺得係非常之遺憾。
本案原本有26名被告，其中罗冠聪和张坤阳因为早前缺席聆讯已经被法庭发出拘捕令，本案被告的人数减为24人，其中四名被告黄之锋、岑傲辉、袁家慧、梁海晴早前已经认罪被判监四至到十个月，其余八名被告包括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前秘书蔡耀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不认罪，将会在11月1日受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九月份的开课岁月伴随着香港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国安课程的强行施行，新一届选读新闻系的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几年之后毕业的就业前景？香港记者协会就坦言，有志投身的人除了要深思熟虑肯承担之外，还要预期有些被捕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自《苹果日报》在6月23号结业之后，有关香港新闻业界的事件一直未有中断，继有资深传媒人韦安士离港，端传媒宣布总部迁往新加坡，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宣告封笔，以及讨论时政的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城市论坛》停止制作等。对就读大学新闻系学生有直接影响的，莫过于浸会大学宣布在这个学年度开始实施的国安课程。浸会大学在这个月初宣布，从本学年起要求本科新生参加两个钟头的面授国安课程，课程包括学习国安法对香港的重要性以及国安法主要条文等。学生读毕课程之后必须通过测验考核合格才可以毕业。按此理解，就读于该校传理学院新闻系的学生，日后纵然在修读新闻学方面成绩优异，一旦国安课程测验被评核不合格，亦都不能够毕业。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坦言，国安课程细节还未有公布，是否有违西方新闻价值传播理论，现阶段当然难以公正客观评论，但他相信要使到年轻一代诚意真心接受国安教育内容，不是高压强迫就可以达到目的的。他说，
因为我们香港毕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都很多分析员就说过，我们不是新疆，我们不是内地，你硬要输入一套的策略，可能在考卷上面，可能在课堂上面同学是会复英的，但是大家的思想大家的脑部是自由的，大家依然是可以上网，依然可以在个世界上见到真正的一面。那我不相信这样叫做可以，就是令到大家会投降啊。
尽管国安课程内容尚未曝光，但对陈朗星来讲，不理是他毕业的树人大学，定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香港的新闻学教育事业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来都是以讲求自由民主社会的新闻学为主，秉持客观公正外，更加要肩负作为监督社会力量的第四权。陈朗星倒反担忧，为了社会安定，长远而言，香港学习新闻学的环境会不会有一日会只能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
亦都是成为一个第四权，去作为监督社会的力量。这个整套新闻学的理论其实是很西方的，大家都会只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新闻观，根本完全不是这样。 即根本完全就是黨是全部是黨的喉舌，黨要為社會的安定、黨的發展各樣嘢、黨的政策嚟去宣傳，主要是做宣傳的，所以其實根本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嘅啦。咁長遠嚟講，會唔會要大家都要擺埋一齊一樣咧？咁樣，咁呢個係令人擔心啦。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一年之後，究竟今年仲報讀新聞系的香港學生是抱住乜嘢心態嘅咧？喺香港做記者仲有冇用咧？有冇前途？香港警方一口否定八三一冇任何人被殺是假新聞，香港記者仲能唔能夠去揾到真相咧？美國之音記者曾經向浸會大學新聞系一位講師求證收身率有否下降，但呢一名講師以不便為由，禮貌地婉拒咗接受採訪。陳朗星亦都分享佢唔再被母校樹人大學邀請參加新聞系迎新營嘅事實，佐證咗難以獲得真實數據嘅難處。但係佢話唔會胡亂猜測係咪少咗同學報讀，不過事實擺在眼前嘅就係、是。自2019年反送中社會運動爆發，以至國安法實施一年多後的今日，立志做記者的如果沒有抱負，是一定不會考慮選擇報讀新聞的。
不過在我個人的層面的交往裏面，我和部分今年 TNC 的學生去談的時候，他們都會、就是、反映兩件事。第一，他們覺得、法律還有用嗎？這樣說起讀新聞簡直是笑而不語。咁所以我諗情況係，即係你好老實講，你都唔需要去好深奧嘅理論嘅推測，都會見到，如果唔係一個對新聞行業抱負憧憬或者希望做嘅人，佢係唔會揀讀新聞系嘅。
喺2019年任職立場新聞時採訪反送中運動示威活動，食盡催淚彈。見證過香港警方點樣執法的陳朗星，亦都未曾有過一絲念頭報道新聞會出事被捕。但是今日佢唔能夠再有呢一種保證。亦正因如此，今後入行的年輕人，除了帶有一份抱負之外，更加應該做好少許被捕的準備。
以前我哋可以話啊，我哋做評論，我哋做報道，一定唔會有事啊！就算。2019年啊，就算即係漫天烽火都好，我哋只要係一心係做報道嘅話，就算俾佢拉咗都唔有事嘅。即係我哋當時咁樣可以咁講，但係今次咁樣唔講咁樣，即係有呢個保證。
面對《蘋果日報》嘅結業，香港傳媒相繼被染紅，今後嘅香港新聞界發展會否化整為零？除了由傳統傳媒轉向網媒之外，還是更加會轉向個人化的自媒體發展呢？陳朗星並不看好前景的，他認為自媒體亦都不能夠得到當局的認證，失去採訪的權利，更加枉論能夠自身立足於市場中。近月多個民間團體在北京的壓力之下相繼自我解散，香港記者會過去亦都曾經多次在一些親政府建制的博客中被點名批評立場親近示威者。記者在過去兩年亦都被冠以黑記之名。陳朗星承認一己微小之力或許難以阻擋國家機器抹黑，但他們從來是清者自清，只是關注與新聞從業員權益與新聞自由的事宜。
我們的態度很簡單，我們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即是怎樣說呢？即是說我們如果有一天、北京或者建制派發動全面火力來去攻擊記協，希望記協、被取締，我們不會意外、但是我們一定不會自己就這樣說做，即係唔會自己咁樣執咗去，因為我哋好簡單，我哋係即係我哋真係真金不怕銀行，即係我哋從來就係做記者嘅嘢，我哋又冇收外國錢，我哋又冇做政治嘅嘢，我哋永遠就兩個議題：保障行家嘅採訪權利，捍衞新聞自由。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華盛頓嘅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呼吁支持立陶宛和台湾抵抗中国的威逼，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就会见了在华盛顿访问的立陶宛国会议员，并且分享对抗霸凌的经验。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电信公司华为怀疑渗透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中心，咁英国政界就批评学术界过分依赖中国嚟嘅资金。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当局以打击罪案为理由分阶段实施电话卡实名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北京逐渐收紧对香港嘅控制。对电话卡进行验证的制度正在香港分阶段实施，预计在2022年3月全面执行，到时新的上台月费服务以及储值卡必须要在启动服务之前实名登记。香港当局就声称新法规有助于打击罪案，但是部分政党和专家就相信北京的真正目的是要钳制香港人的通讯以及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9月1日涉及电话卡实名制的规例正式生效，分两阶段实施。电信商将会在2022年2月28日或者之前为实施实名登记完成相关设施和系统。期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按一贯方式使用电话储值卡，无需即时实名登记。第二阶段由2022年3月1日展开，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和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用户必须向电信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司用户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等。至于现行储值卡用户，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向所属电信商实名登记，未登记的储值卡将不能使用。目前香港有大约1200万张俗称太空卡的匿名增值式智能电话卡，部分舆论认为太空卡由于没有登记个人资料，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尤其2019年反修例风波，有示威者利用太空卡在网上平台大量编造发送虚假信息，甚至遥控爆炸袭击等。按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讲法，实名登记制可以堵塞现时电话储值卡匿名性质的漏洞，协助执法机关侦查涉及使用这些电话卡的罪案，并加强保障电信服务的健全和通讯网络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新规例限定每名个人用户可以向每间电信商登记不多于10张电话储值卡，企业就最多登记25张。港府官员说，全球有大约15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3/4国家就电话卡推行实名制，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香港应该共同承担打击罪案的责任。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数据科学家黄浩华就质疑港府提出的数据。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不少诈骗案属于境外诈骗。
可以透過在境外或者互聯網註冊一個本地的號碼，然後就透過一個Skype 的 software 或者軟件去用那個虛擬的本地號碼打給本地的用戶或者市民。只要你有可能少部分的金錢或者是一些途徑的話，其實就可以在電腦裏面扮在香港電話打給香港人。
黃浩華強調，實名登記制不能堵截罪案，反而導致罪犯利用虛擬電話號碼等其他途徑犯案。資料顯示，美洲國家墨西哥在2009年亦曾經推行電話卡實名制，但在三年後取消。根據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的報告，當時墨西哥人改用其他方法獲取電話卡，例如在黑市或者直接在外國買電話卡，然後漫遊。墨西哥政府當時表示，2009至2010年間，勒索電話上升了四成。
GSMA 以前有份報告就是講，其實墨西哥都嘗試做實名制的，做了三年之後呢，他們就發現了不行，反而罪案是會增加，因為犯人會透過一些不是用自己真實姓名登記下的 SIM 卡來犯案的時候，他們就會增加一些，譬如可能是偷電話卡啊。現在我們大部分的電話騙案到底是境內還是境外呢？立法會的書面回覆就好像是講境外的，如果我們所有大部分電話騙案的案件其實在境外的話，那就是說其實搞本地實名制幫不到件事了。
根據法規，執法機構調查的時候必須申請法庭手令，才可以向電信商索取電話卡登記資料，但是條例亦都列明，遇到迫切或者緊急事件，譬如嚴重罪案，執法機關亦都可以在沒有手令之下索取相關資料。
非法集會咁已經其實當係一個嚴重罪行，因為非法集會其實係最高可以判三年。喺依個冇手令嘅情況下，咁其實市民係冇個機制係去確保到警察去查一個通訊嘅時候，或者係一個實名制登記下嘅信息之下，係真係有個充分理由喺度咯。
香港民主黨認為，雖然電話卡實名制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早已實施，但是香港政府認受性低，不適合和其他有真正普選和獲得市民信任的國家比較。此外，香港一般重要政策諮詢期是3個月，但是今次只是為期1個月，中間還包括農曆新年，咁係反映政府無意聽取香港人嘅意見。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香港電台採訪嘅時候話，媒體不時以太空卡接收匿名人士提供嘅信息，記者進行偵查報導嗰陣，亦都可能用上太空卡，擔心推行實名制會削弱對消息來源同採訪工作嘅保障。
好簡單啲，放蛇嘅電話打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咁呢個正正係一個私隱嘅需要，就係令我哋唔好暴露咗自己嘅身份啦。即係大家都會有啲爆料熱線嘅，啲爆料熱線肯定係用一啲即係呢啲所謂嘅太空卡咧，明確嘅姿態話俾爆料人聽，我哋會用盡方法嚟去保障你俾資料我哋嘅過程。咁但係如果呢個又冇咗啦，哦，原來嗰啲電話咧，其實全部都係會知道係打俾邊間傳媒機構噶啦。如果獲取嗰啲資料咧，又唔需要手令啊，或者就算要手令都好啦，又有緊急情況，就難免會令到嗰啲資訊提供者啦，或者啲所謂吹哨者啦 ，whistleblower 都會擔心佢哋會俾人哋會知道佢哋嗰個身份啊。
中國大陸由2010年起實施手機實名制，其後喺2015年要求電話卡亦都要身份證驗證。2019年開始更需要通過人面識別才能夠辦理上網服務。同年12月。澳門實施網絡安全法，推行手機實名制。香港和中國大陸以及澳門看齊，是不是由於反修例運動的緣故，又是不是涉及國家安全考慮？港府官員一直沒有正面回應。至於外界質疑外地電話卡不受規管下，實名制到底怎樣有助於打擊罪案，港府官員就回應說，罪案不单只是电话骗案，很多严重罪案包括凶杀和伤人案，亦都是透过储值卡操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曾怡石认为， 电话卡实名制和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
这个让我们不禁去想到说，当香港现在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
曾怡石话，港府实施电话卡实名制，难免会令大家联想到，当香港现时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后来要求民主的这些活跃分子，他们会不断地更换 SIM 卡，这一点在香港是非常轻松平常的事。电话卡的确有躲避监控或者增加当局监控困难的作用。他批评港府眼中只有一国而没有两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
曾怡石话，香港政府效法学习北京政府对人民管控的手法，脚步跟得越来越贴。港府是迎北京政府所好，无论是言论自由定是行踪上的监控。他说，台湾可能是外来的人只会用 SIM 卡，但是在香港 SIM 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局侵犯当地使用的文化，就是对香港本地文化的不尊重。原籍中国大陆的台湾网志活跃人士周曙光谴责港府为了监控民众不惜建立网络长城，他担心生物认证和人面识别在香港出现是迟早的事。
当香港的这种种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国控制或者是被
周曙光
说，
当香港各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共控制或者是摧毁后，中共在香港推行各类法律法规就会毫无阻力。大家在香港看到的这一步可能比中国是迟了十年，但是紧接下来的十年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法规变化会陆陆续续地发生在香港，你所做所讲的一切都会被他们全党记录低，有朝一日他们要追溯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追溯到每一套言论背后的人，并且加以惩罚。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亦都相信，港府推行电话卡实名制的真正目的不是打击罪案，而是针对社运人士。
始终市民会担心的就是我的电话记录，或者会不会跟我 SIM 卡有关的信息被人去知道了，从而知道了我会不会跟某些人比较熟，或者是会不会令到某些人蒙受一些风险，或者是蒙受一些后果。其实市民是在这个今时今日的情况下是真的会有这样白色恐惧在这里的。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他们平时的通讯我会建议的就是尽量去用一些電話以外的科技，譬如說可能大家會平時用到我們叫 Instant Message， 可能是譬如說 WhatsApp 啊、Telegram 啊，甚至是 Signal 啊等等等等，就從嘗試去從傳統的電話卡用一些比較新或者是比較其他更多人使用的軟件工具來保障自己的私隱。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剑桥大学一间研究中心怀疑被中国通讯公司华为渗透，多名高层被指与华为有密切的关系。事件被报道之后，英国的政界人物就指英国要检视大学依赖中国资金的问题，要对中国共产党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加广阔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中国通讯公司华为被指渗透英国剑桥大学一间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原因是那个中心四名董事之中有三个同华为关系密切。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剑桥大学加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其中一名董事田图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心腹，亦都是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另一名董事尹一丁曾经同田图撰写推广华为的文章。第三个董事彼得威廉姆森就有在中国官方媒体赞扬中国科技发展和反驳对华为的攻击。泰晤士报去年报道，威廉姆森曾经接受中国20万英镑资助，亦都有收取华为155000英镑的赞助费。那个中心的中国区总代表是华为前高级副总裁胡燕平， 他亦都是华为旗下华盈管理培训的董事长。中心回复泰晤士报嗰时话，胡彦平从来都冇为嗰个中心提供服务。中心喺报章查询之后，就铲除咗胡彦平喺佢网站上面嘅介绍。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帕德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话，英国大学一直以嚟缺乏政府足够资助，结果只可以依赖中国资金。佢话英国政府好似喺度梦游，而冇跟进呢个问题。呢次华为疑似渗透呢个研究机构，正正系一个好嘅提醒，要有对中国共产党喺英国学术界嘅影响力有更广阔嘅讨论。英国保守党前领袖施智安对泰晤士报话：近年嚟，英国大学过于依赖中国资金，剑桥大学系情况最严重之一。佢话英国政府应该紧急调查机构同埋公司依赖中国嘅问题。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董勤达话，机构要对资金来源非常小心，正如大学不会在接受烟草公司的赞助下调查吸烟和癌症的联系。华为回应泰晤士报查询的时候就说，他们对他们和英国大学的关系感到十分自豪，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都是荒谬的。华为说这些指控反映对商界和学术界的伙伴关系的根本性误解。剑桥大学就没有回复泰晤士报多次的查询。英国早前禁止华为参与 5G 基建网络建设，基于华为和北京疑似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今年6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20间顶尖大学近年总共接受了华为和中国国营企业超过4000万英镑资金。2018年，牛津大学就说不会再接受华为的资助。泰晤士报今年8月曾经报道，50间英国顶尖大学预订了4部专用航班，接了1200个中国学生去英国上堂。因为那些大学担心行程的问题会影响由那批海外学生收取的多于1亿英镑收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目前正在角逐波士顿市长的选战，跑在前头四名的候选人全部都是少数族裔女性。对于波士顿这个美国东岸的名城来讲，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转折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波士顿的报道。
星期二9月14号，选民将从8名候选人当中选出前两位。不过民调显示，只有4位候选人有机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他们都是少数族裔女性。胜出的两名候选人将在11月2号决选市长职位。根据萨福克大学上个礼拜公布的民意调查，以 31% 的选民支持率领先的候选人是吴利，佢系首位担任波士顿市议员嘅亚裔美国女性，紧随其后嘅系候选人支持率为20%嘅代理市长金占尼，19%嘅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同埋18%嘅市议员安德里亚坎贝尔。今年三月，前市长马丁沃什离职并出任美国劳工部长。占尼宣誓就任代理市长。占尼和坎贝尔都是黑人女性，乔治的父亲是德尼斯阿拉伯裔，母亲是波兰裔，她自我认同为少数族裔女性。其他四名列入选票的候选人只有三位仍然在积极竞选，但上个礼拜他们未有一个人的支持率超过3%。11月2号最后选举的这一日将会创造历史。萨福克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伯莱奥格洛斯话：从技术上来讲，接住落嚟的星期二就将会创造历史，因为两位候选人都是少数族裔。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讲令人称奇，不过市长候选人实际上反映了一家城市几十年来的人口种族构成的重大变迁。波士顿长期以来都是白人聚居多数的城市， 如今已經成為少數族裔佔多數，其中黑人和拉美裔居民各佔人口 19%， 亞裔佔 11%。 白人雖然與各個群體單獨相比仍然人數最多，但僅佔城市居民的 45%。 在2018年大家就看到了預示未來政治變化的一個信號，當時黑人女性司員阿阿娜普萊斯利擊敗了連任十屆的國會眾議員麥克卡普阿洛，成為代表麻薩諸塞州第七國會選區的眾議員。波士頓是美國第24大城市，有著複雜而且有時是坎坷的種族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歲月裏面，波士頓是廢奴運動的溫床，內戰期間著名的全部由黑人所組成的麻薩諸塞州第54步兵團就是在波士頓招募的。然而這座城市並不總是與它的歷史聲譽相符，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將種族區隔嚴重的學校整合在一起的努力遭到波士頓白人居民的暴力抗議，他們反對用巴士將黑人小孩子送到他們所在的居民區上學。其中一位候選人代理市長詹妮同年曾經經歷過這些騷亂，在上星期的一次活動中，他回憶起小孩子時代坐著巴士駛過頭扎石塊的人群的情景。他說他擔任代理市長並競選市長，就見證了這種城市已經邁出了幾咁遠了。在沃爾什加入拜登政府後代行市長職務的詹妮已經寫下歷史，他是領導市政廳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少數族裔。詹妮是波士頓本地人，高中時作為單親母親撫養女兒，最終靠自己的努力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吳妮畢業於哈佛大學和哈佛法學院，她自從2013年以來就一直擔任市議員。她在28歲時當選市議員，成為入選市議會的首位亞裔美國人。吳妮是台灣移民的女，能夠講流利的中文、普通話和西班牙語。喬治是波士頓本地人，讀過波士頓大學並從麻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獲得到教育學碩士學位。自從2001年以來，他一直是高中教師，在2015年當選市議員。坎貝爾亦都是波士頓本地人，自2015年以來一直擔任市議員，並成為擔任市議會議長的首位黑人女性。他從2018年1月起擔任兩年的議長職位，他曾經一度擔任過當選麻薩諸塞州首位黑人州長的帕特里克的副法律顧問。麻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的政治學副教授艾琳·布布萊恩認為，普萊斯利當選聯邦眾議員以及如今預計少數族裔女性將當選市長，標誌著波士頓在歡迎女性登上權力寶座方面邁出了重大的步伐。波士頓在選舉少數族裔和女性候選人方面的步伐一直很慢的，他說即使是今天在50個州當中，我們在選舉女性方面都僅能勉強排入中流。所以你看到的是一個非常自由派的州，但是這個州在民選領袖方面卻未有好像人口那麼多樣化。星期二的選舉結果一些是不會有任何新意的，這個就是這個政黨將會贏家。前四位候選人都是民主黨成員，自1925年以來波士頓就未有選過共和黨市長。薩福克大學的帕萊奧洛格斯說，無論誰在星期二脫穎而出，最終結果將會重寫歷史，11月份將會選舉出一位少數族裔人士，這個是一件大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冒名侵犯公民信息案，亦即是惡俗維基泄密案的二審審判已經過了五個月。隨著部分涉案被拘捕的青少年陸續獲釋，他們在在押期間遭受酷刑虐待，甚至有跨性別者被犯人猥褻的傳聞也獲得進一步的證實。而同時被定為案件主犯的惡俗維基網站創辦人超燕瑞和牛藤宇的媽媽都表示，他們受到了身份不明的人員的威脅恐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目前暫居日本的超燕瑞近日對美國之音披露，沒多久之前出獄的兩名涉案青年網友和他取得了聯繫，並且敘述了他們先後在茂名和佛山兩個看守所遭受監禁的經歷。 肖艳锐表示，由于这两名网友仍然受到警方监控，因此不便公开他们的姓名。肖艳锐又说，位于广东电白的看守所将这些涉世不深的恶俗违纪案青少年和重案犯关在一起，他们时常被犯人殴打。
去了电白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十个人，接近三十个人关在同一个那个房间里边，然后确实是很多人皮肤都烂掉，然后还有漏雨这个情况。
他说这些人都去了电白这个地方，接近三十个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了，确实很多人皮肤都烂了，然后还有漏雨这个情况，就是一落雨就是雨水漏了进去，然后很多人都有皮肤病。之前他们通过牛腾宇他母亲还有一些渠道了解到，他们刚刚开始确实是送到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之后 Z 比他的讲法更加证实了，就是说他们确实就是将很多人放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导致很多人染了病，正式进入那个监室之后呢，是 Z 被打得很惨。肖艳锐又表示，这两个人以及同案其他网友被转移到佛山关押，是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后来被作为主犯判刑14年的牛腾宇在佛山曾经被关小黑屋，遭受到办案人员被办案人员吊打。肖艳锐对美国之音说，出狱的两名网友揭露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余华丹在办案过程之中曾经以从轻处罚作为条件，有骗恶俗违纪涉案人员认罪认罚。
他告诉我说，就是余华丹骗他说，如果承认自己是恶俗违纪的犯罪分子的话，就只关他一年，如果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犯人的话就会很长，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说法。就
他说这个人告诉他，余华丹骗他们说如果承认自己是恶俗违纪的犯罪分子的话，只是关他一年，如果他不愿意承认是犯人的话，刑期就会很长，所以他就听了这个人的讲法就认罪认罚了，并没有想到在法院上面的时候就直接被他加到了两年，而且用差一点将他讲成是主犯，然后期间还在法庭上说是恶俗违纪的精神领袖，就是这样比较搞笑的一种程度，还是想将他安成一个主犯，因为他已经认罪认罚了。肖艳锐表示，已经出狱的网友证实牛腾宇在法庭上面身穿写着冤字的衣服，并且被禁止提起恶俗违纪的实际掌控人辜洋洋的事情。
在法庭上也他也证实了说，牛腾宇进来的时候衣服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冤字进到法庭里。在法庭上呢，也是一直想说顾洋洋的事情，但是法官不让。
他说在法庭上面他也都证实了，他说牛腾宇入去的时候衣服上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冤字，而在法庭上面他也一直想讲孤洋洋的事，但是法官不给就打断了他，不给他继续讲。而他获悉的网友证实了牛腾宇在法庭着了这个衣服，导致法庭休庭要他去换衣服，因为衣服上面写着冤。恶俗违纪案未成年涉案人员陈乐安是跨性别人士，他拒绝认罪，被以盗窃罪、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在服刑期间仍然在度继续申诉。肖艳锐表示，出狱的网友告诉他知，陈乐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曾经遭受到杀人案嫌疑人威胁施暴，但是当局并没有调查追究这宗事件。
他在里面是跟死刑犯关到了一块，然后还被人猥亵了，因为他长得跟女性一样嘛，然后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身体形态都是女性嘛，所以被那个死刑犯给侵犯了。
他说这些人也都告诉他知，是同案的有一个未成年人叫做陈乐安，这个陈乐安是一个性转换者，就是还没有做手术的那种，他在里面是跟死刑犯关到了一起，然后还被人威胁了，因为他长得跟女性一样，然后生活方式还是有一些就是身体形态都是女性的，所以被那个死刑犯侵犯了。这些是从 Z 那里得到的证实的，因为他们之前通过其他媒体报道的时候，就陈乐安的男朋友也都提到过，听说 他在里面好像被玷污，但是通过张盛夏他们就更加证实了确实有受到威胁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中国将这种性转换者也都放入了去男性的监狱是非常之过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